打开圣经，
快打开圣经。
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一个人，
今天我们要讲特别讲到一个人，
我们他名字叫亚沙龙，
他名叫做亚沙龙，
也许你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
或者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的生疏的。
他的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
他的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下
到十八章，
十四章记下十四章到十八章，
是三到十八章，
十三章到十八章，
非常长篇大论啊。
好长篇大论。
我们知道亚沙龙这名字，大家都也许有些人相当的熟悉他
了。亚沙龙这个名字，或者有些人会比较熟悉他。
至少你知道他是大卫的儿子，对不对？
最大很多你应该知道的是大卫的仔。
其实他在圣经当中也可以说是个相当有名气的人。
他在圣经里面应该都有名，有些名气。
但是他的名气不像所罗门那样出名，
但是他不像好所罗门那样出名，
所罗门是建造圣殿而出名的，
所罗门王是建造圣殿出名，
但是这个亚沙龙 是逆子，逆子，家中的逆子而出名。
他的亚沙龙是一个背叛的一个逆子，
事出必有因，
事出必有原因。
你说家里为什么会出来见到的人一定有原因在里面呢？
为什么家里有时会出一些我们叫做败家仔，都是有原因的。
也许父母亲，也许我们不晓得背景的问题，对不对？
或者是因为父母偏心，或者有其他原因，不知道。
我们看见大前提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下半章告诉我们
了。前提是在撒母耳。
十二章。
十二章。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后半段。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下半段跟我们说。
七到十五节告诉我们。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就是七到十五节跟我说，
这是大卫犯罪所带来的结果了。
这个是大卫犯罪所带来的结果。
按照拿单先知去指责大卫的时候，
按照先知拿单去指责大卫的时候，
他说大卫你既然得罪了上帝，
他说大卫你既然已经得罪上帝，
有句话非常严重的，
其中有句话很严重的，
刀剑必定永远不离你的家，
刀剑必定永远不离开你的家，
刀剑永远必不离你的家，
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
哇，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一种管教，或者说刑罚，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很严厉的一个管教，或者是一个刑罚。
你看第九节告诉我们说，
我们看第九节，
十二章下半，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呢？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九节下半节讲话，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呢？
第十章，你藐视耶和华，对不对？藐视我，对不对？
第十节讲你藐视我，
所以刀剑必永不离你的家，
所以刀剑不会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
第十一节怎么样讲呢？
十一节讲乜嘢咧？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看到吗？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然后把那些事情都列出来了，
然后将嗰啲事情列出来了，
他的妃嫔跟别人同寝啊，还有等等其他事情都列出来了。
他的妃嫔就是王妃这些会同人分哦，这些含嗰啲事含不能列出来。
所以大卫应验了先知拿单所讲的话。
所以大卫应验咗先知拿单所讲嘅话。
就是他自己吃自己所犯罪的果子了，对不对？
所以他自食其果。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睇。
亚沙龙所犯的罪呢？
亚沙龙所犯嘅罪。
他要全部负责，他不自己全。自己本身要全部负责的，
他本身要负责，
因为神没有控制亚沙龙，上帝没有控制亚沙龙，
上帝没有控制亚沙龙，
导致他在大卫家里面所做各样败坏家里的事情，神没有控制他，对不对？
到他在他父家大卫家所行的，上帝没有控制他，
那是亚沙龙自己要做的事情，
这个是亚沙龙本身要做的，
是上帝只按照他全知的来感动先知讲出这预言，说 他所遇到的事情。
这个不过是上帝，因为上帝是全知的神，他按着他全知感动这个他先知说出来的。
所以亚沙龙所做的事情，他自己要负责那个后果的。
所以亚沙龙所做的事不是上帝所控制，是他自己要负责他的后果。
他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对不对？
所以他不可以将责任推给其他人。
就是说那个神问亚当为什么犯罪的时候，他就责备，就指责是夏娃来的了。
所以当创世纪第三章，上帝问亚当他所犯的罪时，他将他的罪推给别人。
那么夏娃又推给谁？
那么夏娃推给谁呢？
那是蛇，对不对？
夏娃将个罪推给个条蛇。
所以这个亚当所做是完全是他个人所做的事情，他必须要负责的事情，对不对？
亚沙龙所犯的罪是个人所做的，他自己要负责的。
圣经讲得很对，
圣经讲得很清楚，
人种的是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对不对？
收的也是什么，
神是轻慢不得的，
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第二方面的思想呢？
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
大卫接受神的管教，
大卫接受上帝的管教。
这里先知特别讲到说，刀剑不离大卫的家。
这里先知预言说，刀剑必不离开大卫的家。
然后讲到他挥兵跟别人同情，
然后讲到他挥兵同人其他人 同情，
大卫
一起分。
大卫从来没有想到这预言会应验在他的儿子身上，
大卫从来没想到说这个预言会发生在他儿子身上。
他没办法猜测预想说这件事情真正发生在 他儿子身上，对不对？
他绝对没会猜到或者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在他儿子身上。
他也想不到 说神从哪个角度去管教他，
他都没一个思想能上帝要动用从一个什么角度来管教他。
这里说刀剑必永不离你的家，对不对？
这里是讲到刀剑必 永不离开你的家。
祸患从你的家中兴起攻击你，
祸患从你的家中兴起攻击你。
但是大卫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神借助他的儿子，我们不敢说神借助他的儿子，我说是由他的儿子来发生这件事情，对不对？
大卫绝对没想到是由他的儿子来承受这个刑罚。
我们看大卫他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大卫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他接受神的管教，
他接受神的管教，
他仍然被神所使用的，
他依然还是继续被上帝所使用。
他接受他的错误，对不对？
他承认他的错误，
他就求神赦免他，
所以他承认要求神错误，所以求神赦免他。
有时候我们想我们遇见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人我们遇见的事，
也许我们偏离神主上帝道路的时候
有时我们偏离上帝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会想说神用什么方法来引导我们回归正路。
我们会想想上帝会用什么方法来引导我们回到正路呢？
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够猜测得到的，对不对？
有时不是我们可以猜到的
比如说罗德不听上帝的话，对不对？
比如说罗德不听神的话，
他选拣选所多玛的平原，
罗德本身拣选了所多玛的平原，
靠近所多玛和俄摩拉两个犯罪大的城市，
靠近了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犯罪的城市，
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平浪静的事情，
表面看起来好像很风平浪静
但是却管教的事情临到罗德的身上，
但是管教的事就临到他身上。
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五个王跟四个王去打仗的，
他从来没想到五个王和四个王打仗。
这个罗德损失了他所有的东西，在一夜之间从家乡带出来的，从埃及赚到的都没有了，
反而会影响到他的身家全部受损失了。
你会想到说罗德会想到说神会用这个方法去管教他让他回头吗？
你会想到罗德会想起这个是上帝用这个管教方法来提醒他叫他回头吗？
有时候我们真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自己，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应该 翻到面前神的面前来反省下自己。
你看看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
你想想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
受神的管教，
接受神的管教，
面临这样的事情，
当然面临这样的事的时候，
难道他们没有醒觉到这是神的管教吗？
难道他们没有醒觉下这个就是上帝的管教吗？
我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对不对？
我们没办法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来带领我们行正确的道路，
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但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反省自己，
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
我举一个讲很简单的例子，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
牧师在马来西亚牧羊教会的时候，
我很喜欢养白兔，
牧师好中意养白兔，
所以漂亮的白兔就买回来养啊，然后繁殖啊。
所以养咗好多嘅白兔啊，养咗越养越多啊。
结果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有巧克力色的，很漂亮。
结果有各种各样嘅唔同颜色嘅嗰啲白兔出嚟。
结果花太多的时间养白兔，对不对？
然后所以用咗太多时间嚟养白兔。
结果我就回我们家。几天
有一次我们回去我们的家乡，
我们倒回来的时候，我的白兔被偷完了。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全部白兔不见了。
有人爬过篱笆，把我所有心爱的白兔啊，各种颜色，通通偷完了。
有人爬入篱笆，将我们牧师所养的全部白兔都偷走了。
我就想，现在不是养白兔的时间了。
所以牧师觉得知道呢个而家唔系养白兔嘅时间啦，
应该醒悟过来，
所以应该要醒悟过嚟。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管教我们的咧。
所以我哋有时唔知道神帝用咩方法嚟管教我哋，
但是总是有他的方法，对不对？
但系上帝总有嘅方法，
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对不对？
俾我哋可以翻到神嘅面前。
如果你沉迷种爱好的时候嗜好的时候，
假如有啲嘢成为你嘅爱好的时候，
这嗜好神把它挪掉的时候，
当神帝将你这个爱好挪去的时候，
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的时候，对不对？
就是上帝要提醒我们一个的时候了，
用在这些东西花太多的时间，没有时间去亲近神，这是个很大提醒。
又或者我们用太多时间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时间亲近神，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方法提醒我们了。
我们再看下去，
我继续看下去。
亚撒龙这个人
亚撒龙这个人，
圣经怎么形容他呢？
圣经怎样形容他呢？
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
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
这句话只有圣经里面讲过一句话而已，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一句话，只有这里形容他一句话，
只有讲过一次，你看很
只有讲一次而已，
讲什么呢？
讲什么呢？
十四二十五节有没有？
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廿五节三百九十六页，
以色列全地之中，
十经十母，
无论像亚撒龙怎么样形容，那样俊美得人称赞，然后呢，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哇，奇怪，对不对？
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似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他是个男士，对不对？
他是一个男士，
是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对不对？
可以得到人的称赞，而且是从头到脚都没有瑕疵，
可见他真是个很英俊潇洒的人，对不对？
可见是一个真的很英俊的一个人，
体格肌肤各方面都是没有瑕疵的，
体格各方面都没有瑕疵。
你想这样的人他会感觉到骄傲吗？
你难道这样的人他会不会很骄傲呢？
撒母耳记下四十五章告诉我们，
撒母耳记下四十五章跟他说，
亚撒龙不但骄傲而且狂妄自大，
亚撒龙不但自高，而且是狂妄自大，
任意妄为啊！
任意而行。
亚撒龙就是这样，对不对？
亚撒龙就是这样了。
所以你看，圣经记载十三章撒母下撒母记下十三章到十八章记载他的生平里面呢，
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到十八 章记载他心平的事，
都是他属世方面的事情，
都是他属世方面的，
仇恨充满他的心，
仇恨充满他的心，
权威充满他的心，
权威充满他的心，
计谋充满他的心，
计谋充满他的心，
凶杀充满他的心，
凶杀充满他的心，
贪乱充满他的心，
贪乱充满他的心，
没有一件事情所谓的敬虔的操练，
没一件是敬虔的操练的事，
很可惜，对不对？
真的很可惜。
外表极其俊美，但是不敬虔的一个人。
外表好靓仔，但是他很不敬虔。
所以他外表俊美，但是灵性极其贫乏可怜。
但是你外表好俊美，但是他灵性里面好穷。
所以真言书讲得很好啊。
所以真言书讲得好好。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对不对？
忠明以前必有谦卑。
摩地改这个做代表啦。
所以摩地改是一个好好的代
表。败坏之前呢，必有骄傲。
败坏之前必有骄傲。
我想亚撒龙可以做做代表。
所以亚撒龙可以就是代表这个了。
好，我们再看下去啦。
我再睇落去。
他有俊美外表，但是内心方面却是充满着仇恨的人。
他虽然很靓仔，但是内心充满仇恨。
这个很可惜的事情，对不
对？这个真的很可惜。
而且圣经里面只有一节圣经形容他是何等完美的人。
所以圣经里面只有一节圣经形容他很完全的。
再来我们看，这个人是深藏不露的人啊。
一个人是一个深藏不露。
从哪件事情看上呢？
在哪件事可以看到呢？
当他的妹妹，亲生的妹妹啊。亲生的妹妹发生不好事情的时候，
当她亲身的妹妹被玷污发生不好的事的时候，
她没有马上报复，
亚撒龙没有马上的报复，
她等机会，
她等机会，
她的妹妹被她同父异母的兄弟强奸了，
她的阿妹被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强奸了，
她没有马上报复，
他没马上的报复他。
他等机会。
他等机会。
等什么机会呢？
他等什么机会呢？
等收割羊毛，等了两年的时间呢、啊。
他用两年的时间来等。
所以君子报仇两年都不晚了、
啊。所以君子报仇两年不迟。
等了两年的时间。
他等了两年的时间。
才找这个机会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叫暗嫩杀死了。
两年以后，他找机会将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杀死了。
可见这个人是非常有阴谋的人，对不对？
可见一个人真的是有阴谋的，
深藏不露的人，对不对？
深藏不露，
找机会报复他所恨的人，
他找机会来报复他所恨的人，
而且计划非常的周详，
而且他计划很周详的。
当然大卫有部分的责任啊。
当然大卫有责任，
因为发生这个他妹妹被奸淫的事情，大卫完全没有讲什么话，
因为他的女儿被他仔强奸的时候，大卫没讲什么，没讲话，
所以这一点亚撒龙把他放在心里面，
所以他亚撒龙这个仔呢将这件事放在心中，
他不动声色啊，
他不动声色
告诉他妹妹说暂时不要作声啊，
他跟他妹说你不要说、不要作声，
好汉不吃眼前亏，
好汉不吃眼前亏、
心思非常的缜密、
所以他心思很密、
等待复仇的机会，
他等待有报仇的机会，
然后呢他不行怒急，不把这个表现出来的，
所以他不将这件事表现出来、
等了两年的时间才报他仇，
他用两年的、藏了两年的时间，然后将
而且这个人心狠手辣了，
而且这个人很心狠手辣，
非常好的设计，
他设计到很周详，
不给人悔改的机会，
不给人有什么后路有悔改的机会，
也不容许让人拦住他，
而且不给人有机会可以拦阻这件事，
所以他报仇的心极其迫切的、
他报仇的那个心、真的很迫切，
这是一个非常带有 危机潜伏的人，
所以这个人真的很有危机潜伏的人。
其实亚撒龙如果他做错了事情呢，
其实亚撒龙他做错事，
他可以比如说他杀了他同父异母兄弟，他可以向大卫认错，也许大卫还会接纳他，对不对？
他可以去向他的爸爸大卫认罪，或者他爸爸会赦免他，
很可惜他没有这样做，
但是他没这样做法。
因为大卫非常爱这个儿子，对不对？
因为大卫很疼这个儿子。
当大卫被亚撒龙赶出来的时候啊，
当大卫被亚撒龙赶出去的时候，
因为他要篡位，他做王，
因为叫篡位，亚撒龙要做，要抢位和位。
其实大卫是个很有经验的人。
其实大卫是一个很有打仗经验的人，
阅历经历是非常丰富的人。
他的经验很丰富。
亚撒龙绝对不是大卫的对手，对不对？
亚撒龙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他们反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特别交代他将军。
当反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特别交代他的将军。
他说千万不要伤害亚撒龙。
千万不要伤到亚撒龙。
将军也听到，兵士也听到。
当时将军兵士全部听见这件事，
最后亚撒龙被杀，
但是最后都是被杀了。
大卫好伤心，
所以大卫很伤心。
亚撒龙，亚撒龙，我巴不得替你死，对不对？
所以他恨亚撒龙，亚撒龙的儿子，我巴不得为你死。
看见吗？
你看到吗？
所以如果亚撒龙肯回到大卫的面前，大卫仍能接受他。
所以假如亚撒龙肯悔改回到他爸爸面前，他爸爸一定会接纳他的。
同样的一个道理，
同样的道理，
大卫他犯罪之后，他的好处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
大卫他也是都有犯罪，但是犯罪以后他立刻回到神的面前认罪，
神赦免他，
所以上帝就赦免他。
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对不对？
甚至以后就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
可是亚撒龙没有做到这一点，
可惜亚撒龙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看亚撒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从亚撒龙身上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做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警惕，对不对？
做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警惕。
你看呢，父亲对他宽宏大量，
你看父亲对他很宽宏大量，
但是亚撒龙对父亲，
但是亚撒龙对他父亲
手下无情，
手下无情，
一个手下留情，
一个手下留情，一个手下无情。
做儿子的手下手下不留情，对不对？
父亲对儿子手下留情，
因为他儿子当时因为亚撒龙篡王位的时候，他问他的参谋应该怎么去乘胜追击，把大卫跟他们所有人一起干掉。
当亚撒龙要篡位的时候，他问他参谋长要怎样来乘着打胜的时候来继续攻击将他的父亲杀死他。
那些计谋都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这个他的所有的计谋都很坏的。
想不到他的计谋被神破坏了。
没想到他所计划的被上帝破坏了。
借着大卫的好朋友叫弗西破坏了亚撒龙的计谋。
借着大卫的好朋友弗西将这件事将他的计谋破坏了。
我们做结论的时候，
所以现在我们结论的时候，
我们把亚撒龙归纳起来，
将亚撒龙归纳起来。
第一，这个人是阴险恶毒的人，
这个人是阴险恶毒的人，
好像圣经讲
阴险恶毒的人，
好像圣经所讲人心都比万物都诡诈的，
好像圣经所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没有人可以识透，
没人可以知道。
第二，这个人是
知道。第二节，
第二就自信而不自知，
他自信但是没有自知，
他明知不是大卫的对手，
他明知道他不是大卫的对手，
所以他自己欺负自己了，自欺自己，
他自己骗骗自己。
这个人有野心但是没有远见，
这个人有野心但是没有远见。
结果呢？
结果呢？
最后就伤害了自己了，
所以最后自己伤害了自己。
然后这个人想一步登天，
这个人他能一步登天，
这个自己反而倒下来了，
结果反而跌下来了。
然后这个人是蒙蔽自己，
这个人是蒙蔽自己，
争权夺位，
争权夺位。
我们看到他，他说明他外表虽然很俊美，
讲明一件事，虽然好靓仔，外表好靓，
但是他必须要追求属灵上的实际，
但是他应该追求属灵上的实际。
正如诗篇第一篇所讲的，
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
诗篇第一篇第四节讲什么呢？
诗篇第一篇第四节讲乜嘢咧？
恶人并不是这样。
恶人并不是这样。
这样是指什么呢？
这样指乜嘢咧？
就指前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所讲的了。
这就是指诗篇第一 篇第一到第三节所讲嘅，
不像那个科目神话语的人，
不像那个黑慕神话语嘅人，
不像那个奸洁自己罪恶的人，
不像那个奸洁诡计罪恶嘅人，
不像那棵树栽在溪水旁的人，
不像那棵树喺溪水旁。
所以第四节说恶人，并不像以第前面几节说那几个特征。
所以这个第四节讲到恶人不似前面那几个特征，
乃像什么呢？
好似乜嘢咧？
康皮，对不对？
好似康皮，
被风吹散，
被风吹散，
归而无有，
归而无有。
亚撒龙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亚撒龙就系咁样一个人。
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
所以就俾我一个好大提醒。
人所做的事情呢、啊？
人所做嘅嘢，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这是算不得，对不对？
算不掉，算不得乜嘢？
虽然亚撒龙有这么好的继母，这样好的能力，但是在神的光照之下，他还是失败的。
虽然亚撒龙有好好嘅计划，话有咁样嘅能力，但系喺神嘅面前眼中，佢都会失败咗。
我想亚撒龙失败，你有冇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亚撒龙嘅失败，对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
真不是看外面的，是真正看属灵。看里面的事情，
所以人是看外表，是真看我们内心属灵的事。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天父感谢你，
天父感谢你。
我们外体虽然一天一天毁坏，
我们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毁坏，
但是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
但是内心是一天一天的心思一天。
你的圣灵每一天都教导我们，
你的圣灵每一日教导我们，
更新我们属灵的生活，
更新我们每一日属灵的生活。
好在我们在主的面前，
好我们在主的面前，
更加努力的奔走前面的道路，
更加努力的奔走前面的道路，
更加学习我们基督的榜样，
更加学习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榜样。
求主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
喂，求主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